妹妹，为什么房间又一团乱，玩具都不收好啊？
我在找东西啊。
昨天才收好，今天又乱了，我的头又要开始痛了。
妈咪，我是在找虎标白色万金油啦。阿妈都说头痛擦这个很有效，薄荷凉凉的可以帮忙舒缓哦。妈咪，爱老虎哟。
哎呦，今天怎么这么乖呀？很内行哦，还知道要用这瓶百年老字号的。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氏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2号，北市卫药广字字第113040234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请语及注意事项。
想要掌握即时市场观点吗？订阅郭俊宏带你玩转配息，每天不到17元，你将享有专人整理的每月读书会、配息热点分析以及热门主题解答困惑。不论你想通过基金、ETF、美股或台股打造你的现金流收入，我们都能为您提供支持。点选资讯栏的订阅连结，了解更多，让我陪你一起投资理财。各位亲爱的学员以及听友们，大家早上好、中午好、下午好、晚上好。今天是2024年的这个3月27日周三的时间。那进入到周三呢，其实27也即将要到进入4月份了齁。那你会看到三月份几乎是平平顺顺的，就如果说没有太多亮点，也没有太多利空。到四月份呢，可能又精彩了一点，因为这个开始有了这个那个叫做财报，不会是四月初马上开始，可能中下旬以后，或者是到五月了齁。但是这也意味着这才踏实，我会觉得我还蛮期待四月之后的第一季财报，因为到底最近涨多的这些个股啦，或者是基金 ETF 到底踏不踏实，我想这也是大家在近期的一些疑惑。尤其我觉得哦，媒体的言论更让我觉得担惊受怕，是对于一般的投资人，因为你光打开媒体，你看到的几乎都是在唱望台股，像最近在今天在提的媒体最提的就开始在讲520行情，520总统就职行情，也就是说520总统就职前通常都会有一个类似红利的 bonus 的一些政策概念股。那所以呢，比如说政策概念股就是像军工类的，像我们加大国防预算，还有像绿能类的，还有像生技，我们要扶持生技产业嘛。那无可厚非，这个其实都是好的讯息，可是它可能会让很多所谓的鱼目混珠，可能财报不好的或者是业绩根本没有赚钱的公司，可是混在里面只是因为它沾了一点所谓政策的边。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在普遍乐观的市场上面要更加的小心。怎么样小心的方法，其实你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做一些学习。你不要说真的，不要说你闭着眼睛买 ETF 你就好像什么，或者是买基金你就什么都不要管了，真的没有每一年都这样的啦。因为你去想在疫情前的台股是多闷啊，是疫情后才造成的市场，全球市场供应链的一些变化，所以未来会不会再有变化，我觉得还是一直在变化。我常常讲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市场最不会改变的就是一直改变这件事情。那所以呢，其实在这边要提醒大家，虽然我一直跟各位讲2024年可以乐观一点，可是有没有风险，风险是随时 anytime 都有的，可是这个风险在每个人的意识当中可能就是风险或可能不是风险。举个例来讲，最近00940很红，那很红的过程当中呢，很多人可能听到 我看到媒体讲说有人是借钱去买00940，姑且不认这个讯息的真假啦，我会有没有水分，有没有被灌水，可是如果你今天是借钱去买00940，你可能如果今天上市就破发。什么叫破发？有没有人不知道什么叫破发？破发就是跌破它的发行价，跌破它的发行价叫破发，就是一上市就跌，好像00930就一上市就跌到跌破15块嘛。 所以破发呢，人家就说被套牢了，可是你才一两天就被套牢了。那通常压力比较大就是那种用借钱来去投资00939、00940，后面还有很多耶，00940之后还有很多很精彩的配 ETF， 尤其配息类，我真的觉得是还蛮期待。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这类全部你发行一窝蜂的配息 ETF 全部都集中在这些成分股，也就是大部分的里面成分股90%、80%、70%、60%、50%、40%、30%的类似程度，也就是说你再怎么买不同的标的，可能你的重叠度太高了。所以我最近其实很开心的，我最近这个是下一集之后一集要讲，我跟了钜亨买基金的投信的那个总经理，就是我的，就是一个非常我觉得非常专业，而且是很靠谱、很有，我觉得他讲的其实是非常中肯的一个专业人士。那我跟他聊说为什么台股基金没有配息类的，像配息 ETF 这种配息基金，因为我们知道台基金配息大部分都不是台股，都是投资在全球股市。他说有啊，哦，我一看现在，哇，这一块少之又少的人知道耶，而且其实是真的有，所以我之后赶快要来聊一集。我今天不想聊，因为我想要放到4月份再聊。所以呢，其实配息 ETF很多人都资金全部一窝蜂涌在同类型的成分股，金管会也在警示这件事情了。可是我必须要告诉各位，我今天还是要讲配息 ETF 的好话，其实也是配息基金的好话，并不是说我这个频道叫玩转配息，所以我要聊他们的好话，而是说市场的趋势的变化，它就是有利于这类型的这个标的的特性。那我今天主题讲涨电价了，台湾涨电价了，企业受得住 15% 以上的涨幅吗？那根据4月份开始涨电价呢，根据这个涨幅，哇，我平均就是国内跟企业电价、商用电价、家庭电价大概涨 4.5%， 那产业用的电价大概涨 12.7% 左右。那预估呢，可能会比如说用电量高的一些企业可能涨 15% 以上。所以呢，也就是说企业，我们老百姓，可能你家里用电，夏天啊 ,4 月份开始，现在开始有点热，你的电价就是你用你过去的电价涨 4%。 我刚好问了一个我的朋友，他是这个开店的，开店做生意，他说他夏天的时候两个月的电价的话大概是多少，我看一下，最近脑袋也不是太好使齁。那基本上我跟他说两个月的电价是4万块钱，他说4万块钱。所以如果说他被调涨之后，他因为他是做生意的，他是商业，算商业电价，如果以 10% 来计算，他的电价可能两个月又被多涨了4000块，等于说他每个月成本多2000块，这是做生意的商业电价，中小企业或者是大型企业都一样，大型企业用电量更多的，肯定电价就占比涨得更多。那一般家庭就是涨 4%, 也就是说你我若在家吹冷气，夏天可能涨个 4%, 多不多啊，电价啦，不是所有的你的支出，不是所有支出都涨 4%, 但是就是你就是大概比如说你一个月两个月的电价是4000好了，哦，3000好，你就直接要 4% 增加120块钱。哦，听起来好像不多啦，哦，可是120块钱也可以吃一个便当了。那这个电价的统计呢，根据会影响通膨，大概因为它商用电价一定会转嫁到民间消费嘛，你我用电的成本提高，我就把我的物价提高，就到造成的通膨，间接造成通膨。市场预估这个中央银行预估大概会影响 0.04 到 0.27， 总体来讲啊，这影响通膨是影响 0.27%， 往上升 0.27，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央行呢，台湾央行在近期突然之间升一半码，升息半码 0.25% 的这个利率，因为对应到他们预估通膨可能会上升 0.27%， 所以升息半码 0.25%，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的角度呢，我要讲的是什么？其实受得住吗？受得住吗？如果说今天的企业要被涨15%，因为其实在为什么我写 15% 是在这个专家机构在预测未来的通膨的情况下，他们有用一个 15% 来去做一个预估，但是并不代表央行的计算是以 11% 来做电价平均，就是家庭加企业哦，所以我用 15% 来估算产业其实应该不为过吧，尤其是在这个竞争这个景气复苏的情况之下齁。所以呢，企业受得住 15% 以上的涨幅吗？你觉得什么样？反过来讲，我这句话的意思，我要问大家的是，思考的方向是什么样的企业可以承受得了电价 15% 以上的涨幅，获利不会受到太多的影响。想当然尔就是什么？现金流稳定，现金流自由，现金流 free cash flow 持续成长，或者是我们在讲它的获利净利成长率，或者是我们在讲它的本益比它的本益比不是，更正一下， ROE 就是股东权益报酬率它的获利能力是高的越高越好，甚至比如说同一家产业，举个例好了，一般我们在讲就是说同一个产业里面十家里面可能排名前五家的或前三名的获利或现金流或者是 ROE 股东权益报酬率是最高的前五名，或者是所有的产业里面不分产业里面所有的获利或者是刚刚讲股东权益报酬率获利现金流自由现金流成长或者它金额是最高的或配息最或这些最高的前30家公司或前50家公司，那这样我在讲这些的时候你想到什么？这不就是配息基金配息 ETF？ 我跟各位讲，我今天讲台股嘛，台湾的电涨价对应到是当然是台股配息 ETF， 可是我必须帮基金平反一下，基金也有配息，台股的配息基金并不是台股基金台股配息只有的类型，月配息只有在 ETF， 没有，台股配息基金也有，我会把它纳入，因为 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大家去想一个思维，今天台股配息基金募集的量那么大，全部的资金涌入这些成分股，请问一下台股配息基金会不会受惠？肯定也会受惠，因为成分股，但是台股基金有没有机会表现，配息基金有没有机会表现的比台股配息 ETF 好？有，因为它不止这些成分股，它一些落后补涨，它的成分，我刚刚讲配息 ETF 现在最被大家担心的是它的成分股重叠性太高，可是台股配息 ETF 台股配息基金它是所谓的这个基金经理人主动选股，它有没有机会选到一些落后补涨，可是一样我刚刚具备了，我刚刚讲现金流现金流的这个成长幅度仍然持续成长，然后 ROE 持续成长，然后还有这个获利净利成长率持续成长，有没有可能挑到然后还没有股票还没有被看到的落后补涨的机会？有啦，太多了，所以基本上我会录一集四月份，我会把它，然后我们课程我们会在四月份把课程弄出来，就是怎么样去找出挑选出目前看起来是可能相对于台股配息 ETF 是比较没有重叠性的，我觉得没有重叠性是很重要，而且又可以有机会沾到一些落后补涨的边，不会都是买到这些高价股了齁。所以基本上的一些课程啊，挑选的逻辑技巧啦齁，选择技巧，配息基金的台股配息基金，我觉得台股配息基金大家不要忽略了，它其实真的比 其实配息 ETF， 我要讲理由，我会把跟那个我那个均衡买基金的那个老板，就是聊了，早上他很感谢他抽了空聊跟我聊一下天，我其实受惠蛮多的，我觉得他讲到几个点，我一定要好好跟大家分享一下哦。之后啦，不是这一集。所以配息 ETF 有可能更抗跌的理由是什么？我刚刚不就讲了吗？这些配息 ETF 选择成分股或者配息基金选择成分股，都是这些自由现金流持续成长、获利成长、净利成长率，还有这个刚刚提到的股东权益报酬率都高的前几名。那这不就是在台湾涨电费、通膨向上的时候，一个最好的抗跌的一个标的吗？的一个成分股吗？理解我意思吗？所以呢，但是同样的相反的道理，什么样的企业受不了涨 10% 以上 15% 以上的电费涨幅，带来它的成本，侵蚀它的获利？答案是中小型类股。因为中小型类股尤其又是没有赚钱，它发不出股利的，因为它现在还在追求成长，它还在追求业绩的表现，它还追求它的营收，它看的是营收，看的不是获利，它需要花更多的行销成本，花雇佣更多的劳工，或者是更多的资本支出，才能够让它有营收的成长，它现在还管不到获利，管不到获利，电价涨了它没有办法，它只能吸收，或者是因为中小企业可能它的产品还没有足够的竞争力，它也没有办法把这些价格商品价格转嫁给消费者的时候，它还在起步阶段，怎么办？自行吸收，或者是想办法去调降它的成本来维持它的获利。所以维持获利不容易，维持营收可能是它的首要条件，所以这是中小型企业的宿命跟特色。所以中小型企业呢，它比较受不住 15% 以上的电费涨幅，所以你就知道了，如果你要挑选个股或主题的话，以台湾的部分，台股的部分仍然会是大型股或大型成长股，或者是刚刚提到这些高股利的这些个股或成分股，相对一定会比较受得住这些为接下来的通膨上涨的获利侵蚀。那中小型企业可能就稍微受不了。那中小型企业不是说它也不看好，而是说你可能就要慎选那些有获利的，获利成长是明显的高于预期的，才会在股价上面，在资金上面可以给它一个比较合理的表现，好吗？所以今天其实试着用涨价咯，涨电价咯，从这个涨幅，从企业端想要跟各位聊聊配息 ETF， 它其实为什么这么的多人会去选它，背后其实有一个逻辑可以用这一集来带出来，但是并不是代表配息 ETF 没有这个风险。什么风险？资金退出这些成分股的时候，刚刚我们讲，早先跟各位讲，其实外资是在卖哦，偏卖方，然后所以台币是贬值的，但是最近贬值哦，如果你有留意到这件事，但是国内投信是在偏走，站在买方。那同样的道理，如果今天突然之间国内投信也是站在卖方，国外外资也是站在卖方，那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些成分股持续被抛售卖掉，就会造成它的跌幅可能会比一般非成分股来得高，这样理解吗？这就是配息 ETF 它潜在的风险，不代表它现在会发生。可是我必须要跟各位讲，我刚刚前面讲，我很怕大家会觉得啊，配息 ETF 就太好了太好了，根本就很好，我就买就赚呢。不是的，它一样会跟着市场的波动风险，跟着股价的风险，它也有另外一个属于它专属的大型风险，就是它持有的成分股一旦它全部的资金撤出，不外资、国内的投信，各方面的资金、主力资金都撤出，那可能就会对它的影响会比其他单纯的主动式基金或者是个股来的就是非成分股 个个股来的影响来的大，好吗？希望大家可以了解这件事情。那至于你其他人说什么配息 ETF 会被套牢啊、破发，大家真的不用太去理会这些事情，因为你投资配息 ETF 观念，它就是长期投资，你怎么可能会是看一两天呢？你一定是看长期投资，所以关键的逻辑，配息 ETF 的风险跟它的优势特性在哪里，你就搞清楚，你就不会被这些媒体给左右，或者是给影响或摇摆，而造成你的心理恐慌，好吗？以上的内容呢，希望给大家对配息 ETF 最近的一些乱象，我所谓的乱象就是媒体有太多，就是很多说法了。你可能被搞得七荤八素的，没关系，你只要逻辑搞定了，底层逻辑弄懂了，其实你就不会被影响，而且知道你自己为何上车，也知道你可能什么时候要下车，那你就 OK 了，好吧？因为市场永远不管多头或空头都有赚钱的机会，市场涨跌永远都是对的。哦，都是正常，你只要把这些观念建立好就好。有任何相关的问题，或者是你想要分享你的经验交流，欢迎到各个平台留言给我。那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付费订阅行列，哦，点选各个平台的订阅连结，就可以了解更多的订阅内容咯。OK， 这里是郭俊宏，带你玩转配息，给你及时操作观点，关注并订阅我，陪你一起投资理财。
想要掌握及时市场观点吗？订阅郭俊宏带你玩转配息，每天不到17元，你将享有专人整理的每月读书会、配息热点分析以及热门主题解答困惑。不论你想通过基金、ETF、美股或台股打造你的现金流收入，我们都能为您提供支持。点选资讯栏的订阅连结，了解更多，让我陪你一起投资理财。